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9月30日22点整，巴黎时间10月1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0月1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马其顿就是否更改国民举行公投，投票率未达 50%， 是否更改国民悬而未决。美中贸易战将为许多德国中型企业打开中国的大门。印尼追念大地震中坚守岗位舍身救人的机场调度员。法籍巴勒斯坦人萨拉赫·哈穆里正式获释。听众朋友大家好，马其顿名称争议指的是希腊共和国与马其顿共和国就马其顿一词使用而引发的争议。希腊政府反对马其顿政府现行宪法使用的国名马其顿共和国。政府特别强调了公投结果是一次咨询性质的公投，而马其顿选举委员会主席表示投票率未达到生效所需要的 50%， 是否更改国名有待商榷。欧盟呼吁各方尊重全民公投的结果，希腊总理齐普拉辛表示对马其顿总理的支持。据不完全统计，公投结果为 90.72%， 但是截止投票站关门半个小时时，投票率仅为 36.11%。 马其顿9月30日是针对是否更改国名为北马其顿共和国举行的全民公投，试图终止在这个问题上和希腊长达20多年的纷争。2018年6月17日，希腊与邻国马其顿签署历史性的协议，解决了缠绕两国27年的国民问题。根据协议，马其顿国民将更改为北马其顿共和国。希腊外长科齐阿斯与马其顿外长迪米特罗夫6月签署了该协议。在协议上签字的还有作为谈判调停人的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马修尼米兹。马其顿与希腊之间就马其顿国民问题的僵局持续长达20多年。马其顿1991年宣布独立，并于1993年以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名义加入了联合国。此后马其顿对内对外使用宪法国名为马其顿共和国。希腊认为马其顿的国名暗示马其顿对希腊北部马其顿省存在领土的要求，要求其更名，不然就将继续阻碍马其顿加入北约和欧盟。欧盟也曾呼吁马其顿与希腊尽快解决国民的争议，以便开始入盟的谈判。安第列斯群岛中的法属圣马丁岛曾遭埃玛飓风的袭击。一年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到访，他对圣马丁岛灾后的重建表示失望。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整理的声音资料。
正在安德烈斯群岛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周日的活动行程，早上是在法属圣马丁岛，之后马克龙总统前往法属圣巴特勒米岛与当地民选代表有会晤安排。随行的本台法广法语特派记者朱利安传回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圣马丁岛上的讲话录音片段。安德烈斯群岛中的法属圣马丁岛在一年前的2017年9月上旬曾遭艾玛飓风袭击，时速400公里的狂风和暴雨造成10多人死亡，岛上几乎所有的建筑和房屋都受到了损坏，至今依然还有许多工作未完成，一些居民的屋顶仍有待维修，一些街区的学校也尚未重新启用。上述现状让马克龙总统感到遗憾。马克龙总统说，国家在一年里投入了5亿欧元用于协助地方政府，这是很多的，确实很多，所以我希望加速工程进度，比如学校至今还没有重新启用，一切都还不够快速，由于工程没有得到尽快施工，人们选择去其他工地开工。然后就经济活动而言，我所看到的是让人无法接受的，这里有拥有 有社会住房的大房东，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参与方，每间房以500欧元至600欧元的价格出租。我刚刚看到了，一年过去了，屋顶依然没有得到维修，这是让人无法接受的。这些公司继续要求房客支付房租，这些企业有大量资金，在过去也挣到了许多。这个岛上有太多的勾结，其中有过多的串通，有时甚至是贿赂，必须停止，不是纳税人的金钱可以支撑的，这是所有的人的职责。这就是说，如果需要追究责任，我们将予以追究。这也就是说，我们将加强监管。我无法接受我今天所看到的情形。
随着美国撤出先前的诸多协议，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9月30日发布紧急呼吁，要求改革多边贸易系统。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三大机构在一份联合报告中说，自2000年以来，改革步伐缓慢，相互关联的现代经济的根本性改变以及贸易政策逆转的风险，迫切要求我们重振贸易政策改革。而今天面临的迫切挑战是 WTO 的独特优势被利用。三大机构的联合报告还阐述了旨在使用 WTO 规则现代化的具体举措，包括侧重于增加电子商务的市场准入，让谈判结构更灵活，让政府贸易政策更加透明。联合呼吁建立新规则，以应对21世纪电子商务、投资和服务型贸易的扩大角色。报告说，信息技术和全球经济其他根本性改变带来的机会还没有反映在贸易政策的现代领域中。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5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演讲，明确指出世界贸易体系迫切需要改变，美国不会再容忍中国扭曲市场的行为。他说，这个大厅里的许多国家都会同意世贸体系迫切需要改变。由于认识到 WTO 的严峻形势，加拿大和欧盟等国也在准备更新已有23年历史的 WTO 规则。就在特朗普讲演的同一天，美日欧三方举行了部长级会谈，同意联手推动这一改革。
美中的贸易战将为许多德国的中型企业打开中国的商贸之门。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据德国《世界报》报道，美中贸易战将为许多德国中型企业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人对德国制造的喜爱将成为德国在贸易战中的王牌，但价值问题还是会给德国企业带来一定阻力。德国工业联合会表示，5000多家在中国有业务的德国企业大部分是中型企业。德国中型企业已深深扎根中国，他们在中国的销售和盈利都很不错。比如巴州的汉伯格工业产品公司已在中国100多个城市销售其实木复合地板，并在上海附近的昆山为中国市场生产抽水马桶，业务做得乐淘淘。专家们表示，中国人对德国和德国产品的喜爱尤其有利于德国企业。根据华为委托德国2家研究机构经常进行的调查，74%的中国人对德国印象良好。除了法国外，中国人全球最喜爱的第二个国家就是德国。根据专家们的估测，在随后数月里，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加剧，中方将进一步看好德国企业，或与德企达成战略联盟，或并购德企。但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或早或晚将和德国企业的价值观格格不入。不过，由于中国正在放宽对外企的限制，资本不互融的生意机遇还是绝对存在的。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印尼地震及海啸已经致使至少832人死亡，其中有3名法国人失踪。在这一惊险时刻，21岁的印尼帕卢机场空中调度，只身一人留在飞机升降的调度塔，确保最后一架飞机成功起飞，逃离灾难。但他在飞机场坍塌的最后一刻，从五层高的楼上跳下来，摔成重伤之后不治身亡。28日，印度尼西亚的苏拉维西岛发生地震之后，阿贡成了唯一留在帕卢机场空中交通管制塔的人。他的同事们因建筑剧烈摇晃而选择了逃生，但21岁的阿贡选择坚守岗位，确保印尼巴泽航空公司的6321航班成功起飞。此时跑道上已经出现了深深的裂痕。当飞机成功起飞，安全有了保障之后，余震来临。由于担心自己会被困在废墟之下，阿贡从建筑的五楼跳下来，不但摔伤了腿，还受了内伤。阿贡被送进急医院，但医生决定把他转移到另一家设备更好的医院抢救。然而在运送他的直升机抵达目的地之前，阿贡最终伤至不重，离他22岁生日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他就离开了人世。印尼空中导航公司发言人称，阿贡的牺牲可能拯救了数百人的性命。印尼空中导航公司表示，他负责这次飞行一切顺利，如果他在飞机起飞之前就离开岗位，飞机上的数百人可能会处于危险之中。不幸的是，我们今早在直升机抵达帕卢前却失去了他。据报道，周六大家为阿贡举行了英雄告别仪式。为了表彰他的勇敢和牺牲，印尼空中导航公司把他的级别提高了两级，称他在保障飞行安全方面表现出极大的奉献精神。被以色列行政拘留13个月的法籍巴勒斯坦人萨拉赫·哈穆里9月30日获释，这是他律师对外颁布的一则消息。2017年8月23日，萨拉赫·哈穆里涉嫌在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从事非法活动，被以色列行政拘留，而他本人一直辩驳说自己是清白的。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现在终于自由了，但能让我的妻子和儿子返回巴勒斯坦，这是我第二个奋斗目标。他对记者说，以色列方面的目的就是要摆脱我，他们想迫使我离开自己的家园，我不想这样做，这是我做出的最后决定，我是不会改变主意的。我非常非常的想念他们，但即便是这样，我的情绪还是可以的。以色列方面两年以来一直禁止他妻子和孩子进入耶路撒冷。萨拉赫·哈穆还对记者表示，我希望以色列刑事拘留的巴勒斯坦人都能够尽快获释。他对记者表示，自由是一种非常非常奇怪的感觉，他现在终于获得自由了。他认为法国方面并没有使出全劲营救他，他对此表示遗憾。而法国外交部方面则说，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多次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谈及他在押的事情。法籍巴勒斯坦人萨拉赫·哈穆里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是巴勒斯坦人。2005至2011年间，他曾多次被拘押。2011年12月在囚徒交换中获释。他和律师一致表示，以色列方面没有讲明关押他的理由。以色列安全局局长辛贝特也拒绝向外说清楚关押他的缘由。他的律师表示，一年零一个月的关押中，巴勒斯坦人哈穆里一直被关押在以色列南部的内盖夫沙漠开设的一个拘留中心中。英国首相梅9月30日呼吁所属保守党团结一致，支持他的脱离欧洲的联盟计划，并向批评者直接喊话，强调他们要求自由贸易协定的愿望正是他脱欧提案的一个核心。在保守党强势的争吵激烈舞会之后，梅向欧洲提出的再度遭到两名前内阁的攻击，其中前外相约翰逊还以疯狂两个字称他的计划。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8年10月1日星期一，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今年11是中共建政69周年纪念日，但与往年11黄金周不同，已成为中国最火旅游旺季的这段假期前后，却响起了新的习近平红色主旋律，这就是自力更生，练兵备战。在中美贸易战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几乎天天通过推特和别的方式向中国一号领导人习近平发出直接信息，唠唠叨叨没完没了，但也符合美国总统对其选民政策透明的宗旨。特朗普几乎天天在全世界面前提起习近平，但习近平却从来都听不见，这几乎让人忘了他曾经是那个说以牙还牙的人，而只有特朗普还是天天想着要对习近平隔空喊话。为什么从来听不见习近平方面的回答？人们即可将此解释为习近平更镇静更强大，君子不与小人计较，也可将其解读为理亏到了无言以对，束手无策。接近中南海高层的知情者爆料说，实际情况是习近平并不淡定，而是非常生气。在特朗普演讲结束后，正在黑龙江考察的习近平在听完汇报后，对特朗普的第二次联大讲演进行了点评。知情者说，习近平对特朗普的讲演可谓咬牙切齿，甚至罕见地爆出粗口，怒斥特朗普及其智囊为一群混蛋，给中国和社会主义抹黑。据说习近平的对策是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全面叫停所有公开与美国针锋相对和正面交火，取消赴美谈判，只发布一份中美贸易白皮书来忽悠中国百姓视听。习近平九月底北上黑龙江考察期间，重提中共过去津津乐道的口号“自力更生”。央视9月28日晚的新闻联播，在长达25分钟的习近平东北之行报道中，“自力更生”成为关键词。习近平连续4天内走访包括农业及制造业重点企业，并要求各地从粮食保障到制造业要走自给自足、自力更生道路。但习近平并未提到自力更生的原因是中美贸易战，只说实现2个100年的努力现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困难，目前粮食要靠自己，实体经济要靠自己，制造业要靠自己，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关键技术越来越难以获得，逼着我们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了解中国政治语言的人都知道，凡是在中共遇到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困难，并在国际上处于孤立状态时，都会号召人民群众自力更生。中共在1941年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期和1960年的大饥荒时期，以及文革末期的1975年都是如此。习近平也许认为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口号还不足以引起中国人民的担忧。9月29日，在中共建政69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共宣传机构中央电视台所属的央视网发布新闻联播头条新闻，是习近平在视察79集团军时强调，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加快提升打赢能力。在过去几天里，中国官方媒体还宣扬用于运载高精度核炸弹的超高音速飞行器试验成功，使中国在超高音速武器竞赛方面直追俄罗斯和美国。美国之音就此评论说，中国军队展示军力，习近平强调要准备打仗、打胜仗，在美中贸易战方兴未艾，北京不断挑战第二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之际，习近平治下的中国这种武力炫耀引起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警觉。亲北京的多维网评论说，习近平正在用其独特的习式符号学向中国乃至世界展现他强势的风格以及对军队的全面掌控。当特朗普在联合国称中国试图干预美国的民主选举时，习近平坐上了中国自己研制并生产的直十武装直升机。 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习近平让中国人自力更生，练兵备战，由肖曼编播，感谢 FabHis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世界报周末版重点关注的国内国际话题有法国总统马克龙面对的民意低迷，巴西大选前频频发生的暴力事件，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选卡瓦诺被控性侵事件对美国中期选举可能的影响，英国特蕾莎梅政府脱欧谈判方案在国内外面对的批评，伤亡严重的印尼地震海啸灾情等等。该报今天没有关于中国的特别报道，我们利用本次节目时间向大家介绍本周法国其他媒体上一些关于中国的文章。专注亚中动向的网络媒体 Asialist 9月28日发表文章，关注前新疆高官努尔白克利落马在中国能源领域引发的震荡。快报周刊9月25日发表文章，介绍中国在太空开发领域取得的长足进展。财经网络媒体论坛报9月25日发表文章，关注互联网领域可能出现的中美垄断格局。网络媒体共同破案本周转载自由非洲 Libre Afrique 的一篇文章，纵观中国投资在非洲大陆的快速增长，认为这些投资正成为非洲的鸦片。这篇题为《中国贷款，非洲的鸦片》的文章，针对赞比亚有可能因为无力偿还中国贷款而出让国家电力集团的消息指出，债务加速攀升变成一场危险的游戏。作者指出，非洲拥有中国继续推动其经济增长所必需的资源，尤其是原油和铜矿。保证这些资源获得的最好办法，就是让这些资源的生产国对中国有所亏欠。办法很简单，幕后向那些贪婪的非洲领导人提供数字惊人的贷款，避免公众舆论了解偿还贷款条件的细节。这样，一旦借款人无力还债时，就不得不以抵押还债。世人目前看到的主要是一些国有资产被出让，但这并不能全面反映非洲所面对的形势的严重性。如今几乎所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经济大国都欠中国大笔债款，更糟糕的是大部分这些国家未来几年都经济前景不振，很有可能无力还债。而且由于贪腐盛行以及经济不振，大部分国家都无法达到贷款原本预期达到的目标。与此同时，那些无力还债的国家很难再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获得援助。多边减债倡议机制已经为30个非洲国家减债1000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已经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要向那些欠中国债款的国家注资。中国能源局局长、曾任新疆自治区政府主席的维族高官努尔白克利9月21日被指控违纪违法并被逮捕。网络媒体 Asialist 发表文章，认为白克利落马危险地震动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文章即此回顾中国能源领域近年来不断接触的贪腐案件，指出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具有战略意义的能源领域就没有消停过。能源领域的严重贪腐问题不仅涉及行政部门，也涉及包括新疆、内蒙、青海在内的多个省份。白克利曾多年在王乐泉以及张春贤身边工作，逐渐成为党国体制中一个靠得住的成员，不仅是因为他处理当地维汉冲突中的表现，而且也因为中央政府最近10年来的两大路线，一是西部大开发，使新疆成为东部投资的首选地区；二是一带一路倡议需要在中亚地区修建多条输油管道，而新疆地处进入中亚的大门，地理位置具有战略意义。这篇文章试图梳理白克利最终在中共19大上落选政治局的原因，认为第一，可能是能源领域近年来在反贪腐运动中受到重创；第二，可能是因为他未能全力执行习近平希望推动的深度改革；第三个可能原因是他与此前被看作是新疆之王的王乐泉关系太近。新疆此前也是江泽民势力把控的地区，而习近平正在努力打击江派势力。 文章指出，如今政府需要找到一个能像白克利那样在新疆拥有人脉的接替者，否则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可能受到影响。2030年因特网将由中国和美国把控。财经网络媒体论坛报9月25日的文章转述了前谷歌总裁 Eric Schmidt 的这项预测。 Eric Schmidt 9月中在旧金山的一次活动中展望未来5到10年互联网发展前景时做出了这样的预测。他表示，因特网在未来不会四分五裂，而是会分别集结于两大阵营，一方是由中国主导的网络，另一方则是由美国主导的非中国网络。他认为世界正走向一个由中国产品和服务引领的时代，但真正的危险是这些产品与服务受到政府的掌控或审查。论坛报报道指出， Eric Schmidt 发表此番言论时，正值有消息显示谷歌集团可能正寻求重返中国，并因此计划研发一个符合中国政府审查要求的中国版搜索引擎。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下面再请听江峰主持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时值世界人权宣言通过70周年之际，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就解决缅甸罗兴亚人危机成立一个特别调查组。中国作为亚太地区大国表态不赞成把罗兴亚人问题扩大化，主张该事务应由孟加拉和缅甸两国之间协商解决。与此同时，东南亚其他国家就罗兴亚人与地区安全问题掀起广泛评论。泰国民间媒体评论并警告称，谨防长期存在的罗兴亚人危机演变成当今分裂缅甸的导火绳。联合国安理会9月27号在日内瓦投票成立了一个解决罗兴亚人危机的特别工作组，彻底调查缅甸政府自2011年以来对罗兴亚人实施的种种迫害。联合国人权组织之前指控缅甸政府犯有种族清洗罪，该独立调查机构以35票赞成通过，同时有7票弃权，中国、菲律宾和布隆迪投下了反对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不赞成把孟缅两国之间的罗兴亚难民问题国际化。北京政府历来不乐见域外国家介入或干预本地区事务。缅甸官方电台否认政府军人迫害残杀从孟加拉移民来的穆斯林后裔，声称历史遗留下来的罗兴亚人问题眼下俨然演变成外界干预缅甸国内事务的一个借口。东南亚其他媒体在报道加拿大国会上周表决撤销2007年颁授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姬荣誉公民的消息时，对缅甸当局对待罗兴亚人所采取的态度和立场不置可否。针对昂山素姬为缅甸军人辩解并且否认迫害罗兴亚人的做法，泰国媒体甚至罕见地推崇昂山素姬顶住了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以及体现她作为政治强人的一面。缅甸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多战乱的国家，掌握中央政权的缅族人仅占全国人口 30%。 尽管大部分地区跟中央政权达成民族和解，但少数民族对所在地区进行武装割据迄今仍然存在。在罗兴亚人居住的若开邦地区，当地穆斯林和佛教徒之间还存在着严重的种族和信仰冲突。泰国前线报社论指出，旧时代的殖民统治思想即便在进步的现代社会依然存在，无论是扩大殖民地还是透过其他变相形式，亦或是看起来光面堂皇的意识统治，其篡夺资源的殖民本质并没有改变。当今世界的落后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或有可能沦为这种新式殖民主义的牺牲品。该文章就石油天然气储量丰富的能源国家叙利亚和伊拉克最近10年以来发生的事件演变加以回顾。从武器配备精良的武装恐怖组织兀然出现，国家安全机制遭到破坏，社会发生动荡，武装割据导致政府丧失控制力，大批难民流离失所，直到必须依赖超级大国介入协助维持秩序，最终只能将自己的国家资源拱手相让。目前同样性质的事件正在缅甸若开邦上演， 该地区极有可能演变成第二个中东战场。泰国安全部门不具名人士透露，泰国有不少民间组织和人权团体对罗兴亚人抱有深切同情，愿意通过各种途径给予人道主义援助。不过作为地域相连的邻邦，必然不乐见缅甸国土分裂或出现恐怖主义萌芽的现象，毕竟这一切并不能够真正的从实质上改变罗兴亚人悲惨的生存境遇。根据联大最新消息，目前有大约110万罗兴亚难民亟待各国政府给予大力援助，以改善他们的生活、就业和子女受教育的条件等情况。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马其顿就是否更改国名举行公投，投票率未达 50%， 是否改国名悬而未决。美中贸易战将为德国许多中小型企业打开中国的大门。印尼追念大地震中坚守岗位舍身救人的机场调度员。法籍巴勒斯坦人萨拉赫·哈姆里正式获释。下面请听《明镜周刊》。
各位听友好，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在2018年9月3日的历史明镜第155期里，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和前人民日报记者、海南日报总编辑陈凯座谈当年改革开放前沿、广东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当年内参在广东政界的地位和作用。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编辑贺兰若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这次访谈的具体内容。该节目完整文字整理稿收录在最新第105期《明镜月刊》当中。贺女士您好。
您好。
贺女士，在改革开放初期主政广东的中共官员中，后来赵紫阳和万里升到了中央，而许家屯、向南和任仲颐却没有升上去，这是为什么呢？
陈凯先生在接受访谈时认为，赵紫阳和万里之所以能升上去，是因为当时政府需要他们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比如赵紫阳先到四川解决了那里人的吃饭问题，而万里在安徽解决了一个农村体制问题。至于许家屯、向南和任仲颐为何没有升上去，陈凯认为，除了年龄因素外，就是来自陈云团伙的阻力。陈云当时一直在对特区进行干扰，明里暗里指责特区就是租界，并且反复派人到特区调查，因此即使当时邓小平想重用这三人，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地方上也需要许家屯他们这样的人才。
陈凯作为原人民日报记者，在当时是具备写内参的资格，也就是说具有将当地情况上达天听的权利。那么请问，具有这种权利的记者们和当时的地方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呢？
陈凯说，那个时候自己虽然要列席地方常委会议，与地方领导人们经常碰面，但人民日报有规定，就是驻地方记者不能与当地领导人走得太近，防止被腐蚀。这种规定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
陈凯列席地方常委会议，那肯定会对地方当时的事务很了解。那当时他一般会把什么样的情况写进内参呢？
一般都是比较急迫的事情。陈凯在接受采访时举了个例子，深圳的黄田机场，后称宝安机场。这个机场，时任深圳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周鼎他们本来计划是在黄田的，但是后来李欢上任后，就把机场建在了深圳大学旁边，挨着小鸟栖息地。对于这个变动，当时已经下来了的周鼎找到陈凯，请他写了个内参。之后不久，时任总理李鹏就亲自到深圳来调查这个事情了。另外，陈凯先生还提到，除了记者发现问题主动写内参外，有时还会被要求去调查某事，如调查赵大军倒卖彩电和显像管等。
内参写上去之后，一般什么人可以看到呢？
陈凯介绍说，人民日报当时有两份内参，分两个级别，一个是送到政治局的，一个是送到政治局常委的，低于相应级别的人都看不到。另外，新华社有一份级别比较低的内参是送到县团级的。
内参中的文章都可信吗？我们都知道，在现在的中国新闻界，拿钱写稿子的事情是非常普遍的。
陈凯在接受采访时说，那时候人民日报的记者和现在完全不同，都是洁身自好，继承了范长江和邓拓等人的传统，再加上那个时候的社长也都是非常开明廉洁的。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继伟到了人大之后，全力推动新闻法的修订，希望可以保障新闻自由和记者的权利，但是这个新闻法最后在陈云的阻挠下夭折了。
好的，那就谢谢贺女士。
也谢谢您。
各位听友，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以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于连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下面请听法国思想长廊。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法国是美国革命的支持者，法国革命紧随美国革命之后，被人称之为姐妹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有共同的思想来源，那就是启蒙思想。但是美国革命在取得独立之后，13个州的代表聚集费城，平等讨论，互相妥协，拟定了美国宪法，为一个伟大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石。而法国却历经无数动荡，很长时间走不上民主自由的坦途，其中原因颇堪玩味。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伟大的民主预言家托克维尔第13《阳光与闪电：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比较》上集。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关系是一个大题目，今天能给咱们的听众讲一讲这个问题，那一定非常有意思。
当然了，首先呢，听友们应该知道，美国独立战争得到法国波旁王室的支持，路易十六提供了大笔经费支持美国大陆军的作战，法国还派出军队直接就帮美国人打。独立战争中最重要的约克郡战役，英国指挥官康华利伯爵投降，签署受降书的是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和法国的陆军中将罗尚珀伯爵和法国海军中将格拉塞伯爵，而且大名鼎鼎的拉法耶特将军就是华盛顿身边最重要的参谋，他和华盛顿结成了极深厚的友谊。后来呢，他有个儿子就取名叫乔治·华盛顿·拉法耶特。当然，法国波旁王室帮助美国并不是为了支持什么美国的革命，他们呢是为了要削弱英国的霸权地位，以便为法国夺取北美殖民地。但是无论如何，美法两国的关系确实极为特殊。在美国呢，很多州都有以拉法耶特命名的城镇、街道、广场，人们习惯于把随后发生的法国大革命与美国革命称为姐妹革命。但是呢，这两场革命从起因到成果又是如此不同。当时美国驻法大使莫里斯在给友人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他说，法国人已经用天才取代理智作为他们的向导，以试验取代经验，因为他们喜欢闪电而不喜欢阳光，所以只能在黑暗中徘徊。这话说得很形象，阳光普照万物，一切都沐浴在光明之中，闪电呢却是一刹那照亮天地，随后又是黑暗。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这部书的第三部分，他总结出法国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在大革命爆发之前， 法国社会在思想上已准备好了点燃法国社会这堆干柴的火柴。这火柴呢，就是法国的启蒙思想。法国的那些文人、学者、启蒙哲人已经从理论上为大革命准备好了思想资源。托克维尔就指出啊，说他们终日谈论社会的起源和社会的原始形式问题，谈论公民的原初权利和政府的原初权利，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和人为的相互关系，习俗的错误或习俗的合法性，谈论到法律的助原则本身。这样呢，他们每天都在深入探索，直至他们那个时代政治体制的基础，他们严格考察其结构，批判其总体设计。但是可惜啊，这些文人并不曾参与实际的社会管理、权力运作，他们对现实层面的操作是毫无经验的。他们高超的智力能给社会概括抽象出最简单的基本原理，但这些原理应该如何化为具体的治理方式、治理行为，那并不是他们所关心的。所以呢，就出现了一种情况，一部分人在管理社会，但他们对何为一个上好的社会，对那些理念性的原则一无所知，另一部分人呢，却在沙龙中仔细地讨论，精细地去构筑一个宏伟的理论殿堂。
这就是我们所常说的理论与实践脱节吧。
从现象上呢，就是可以这么说，但是它反映出这两种革命的区别。托克维尔呢，他曾经在他的书里呢举了一个例子，那就是呢，在法国大革命导火索三级会议召开之前，红衣主教布里安，他力主国王路易十六邀请全国学者就这个三级会议应该怎么开进行一次智力测验。结果呢，出各种主意的小册子一下子就拥上来了，竟然多达2500多份。而这些出主意的人呢，都是对政府部门该如何运作毫无实际经验的。那么托克维尔就认为呢，说法国文人呢之所以缺乏政治经验，恰恰是因为呢专制制度完全排斥这些知识分子参与政治，而知识分子天生就应该是政治生活的实践者。所以托克维尔他就很感叹，他说假如同英国人一样，法国人呢也能够不废除旧的体制，而是通过实践来逐渐改变体制的精神，他们也许就不至于心甘情愿地臆想出所有的花样。但是每个法国人每天都在他的财产、人身、福利或自尊方面受到某种旧法律、某种旧政治惯例、某些旧的权力残余的妨碍，而他呢，却看不到任何他本人能够采用的医治这种特殊疾病的药方。似乎呢，你要么就全盘都得忍受，要么呢，就全盘摧毁这个国家的政体。那么呢，听友们就可以注意到啊，这种全面摧毁式的革命方式，它直接就影响到后来，特别是以苏俄为首的那种共产革命。但是呢，被排挤到政治之外的这些文人，反而有可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智力优势。这呢，就是托克维尔他反复所说的，在种种自由的废墟里，我们还保留了一种自由，我们还能够差不多要无限制地进行哲学思辨，论述社会的起源、政府的本质和人类的原始权利。结果呢，造成了一种法国很独特的现象，这种现象呢，就被托克维尔总结成为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作家控制了舆论的领导，一时间呢，占据了在自由国家里通常由政党的领袖才占有的位置。
这倒真是法国革命前的一个独特的社会现象。
是啊，那么这个独特的现象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个贵族他本来应该是维持君主与民众之间平衡的这个力量，但是呢，法国的绝对君主制从路易十四开始，他就把贵族呢应有的社会权利、社会责任一点一点就给剥夺了。路易十四呢，把所有的贵族都吸引到凡尔赛，让他们成为君王的陪臣，结果在夜夜笙歌、男欢女爱、追逐时髦、华服美食之中呢，法国的贵族就已不能像英国的贵族那样成为与王权抗衡的力量。我引述13世纪一位英国贵族对国王说的话呢，来证明这一点。这个英国贵族他对国王说，他说如果我屈从了国王而违背了理性的意愿，那不是维护了国王的荣誉，这样做的话呢，我就是开罪了国王，也违背了他应该向其臣民遵循的正义。这就是说呢，这贵族呢，他有自己的准则，而不是完全以国王的意愿决定自己的行为。可当时在法国是什么样呢？那托克维尔他是这样分析的，他说18世纪的这个法国贵族完全丧失了这一部分统治权，他这个统治权指的就跟国王抗衡的这个权利，贵族的信义呢随其权力的命运消失了，贵族在精神领域一向占有的统治地位已成了真空，作家夺走了贵族的位置，贵族呢却又支持作家的事业，贵族他完全忘了一旦普遍的理论受到承认，这个普遍的理论就是这些文人哲人们提出的对社会基本原则的那样一种理论，这种普遍理论受到承认了，不可避免的它就成为了政治激情和行动。因此呢，贵族居然把与他们的特殊权利甚至生存水火不容的种种学说视为是一种巧妙的精神娱乐，他们情愿埋身其间消磨时光，一边稳稳当当地坐享豁免权与特权，一边平心静气地论述所有根深蒂固的习俗是如何的荒谬。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贵族阶层不仅不能成为缓和社会冲突、稳定旧制度价值的阵石，反而成为推动革命的力量。所以法国大革命它越来越激进，最后进入大恐怖，玉石俱焚，然后又一下子跳到拿破仑的专制统治。而美国革命呢，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我们呢，下次再来介绍。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92期，介绍了伟大的民主预言家托克维尔第13阳光与闪电，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比较上集。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于连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下面是法语教学课，请听巴雷夫巴黎第29课。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Kevin, j'ai 17 ans, je viens de Colombie. Je suis arrivé en France depuis août de l'année dernière. J'aime bien me promener à Paris. J'ai entendu parler des catacombes.C'est un lieu où on met des sauces. Je voudrais savoir à quoi ça sert, depuis quand ça existe et pourquoi on met des sauces.
Kevin 是来自哥伦比亚的中学生，他听说巴黎有个巨大的地下墓穴，想知道那是做什么用的。我们来到巴黎十四区当费豪斯后广场。
Bonjour, deux personnes.
Deux personnes?
Oui, et nous nous l'avons.
Espagnol ou anglais?
Espagnol, s'il vous plaît.
Bonjour.
Bonjour.
这位是 Rosemary Mousseau 女士，她是我们今天的向导。
Bonjour, Rosemary Mousseau. Pouvez-vous nous faire visiter?
Avec grand plaisir. On démarre, hein? C'est parti.
你们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就出发吧。先要沿螺旋梯往地下走，这里又阴森又潮湿。
Ça va, la tête tourne pas trop? Il y a 213 marches en tout.
213个台阶，天哪，好深呐！
Enfin, vous allez voir, l'électrification est assez récente ici, puisque jusqu'en 82, on descendait à la bougie et à la lampe poche.
牧场照明系统直到1982年才安装上，在此之前，这里的照明是用蜡烛 à la bougie 或用手电 à la lampe de poche.
Alors, qu'est-ce que c'est exactement les catacombes?
Catacombes, ça désignait dans l'Antiquité un endroit sous terre où on pouvait mettre les morts.
Catacombes 一词源自希腊和拉丁语，意思是在坟墓中间。顾名思义，这是一座墓地。
Et puis il y a une deuxième chose, qui sont les catacombes de Paris, qui ne sont pas du tout antiques, puisqu'elles désignent deux réalités. La première, ce sont les carrières de pierre qui ont été exploitées pour construire des grandes maisons, des bâtiments, comme par exemple Notre-Dame de Paris. Ça a été construit avec des blocs de pierre qui proviennent des catacombes du sud de Paris.
不过巴黎的 catacombe 原指地下采石场的通道，以前人们将巴黎地下的石灰岩 Pierre de Paris 采掘出来作为建筑材料，巴黎的石头建筑物如巴黎圣母院就是用的这种石料。
Puis la deuxième chose, c'est les catacombes à proprement parler devenues ossuaires municipales. Et l'ossuaire municipal, c'est l'endroit où on a mis tous les ossements des cimetières qui étaient détruits progressivement à Paris.
一部分地下采石场后来变成了市政府的尸骨停放场所 ossuaire municipal.
Donc c'est assez étroit, bas de plafond. Le sol est très irrégulier, faut faire assez attention à là où on marche.
Ça me rappelle un livre Germinal.
Oui.
地面很滑，天花板很低矮。Gavin 说，这里让他想到左拉那部描写矿工生活的小说《萌芽》Germinal.
Et c'est vrai que là, par exemple.Nous, on est dans un parcours qui est assez court. Hein. On va faire 1,7 km à peu près, il semble. Mais au total, il y a quasiment 300 km de galeries à Paris.
Wow! Paris, 地下隧道总长将近300公里。不过对公众开放参观的部分总长度为 1.7 公里。
Dis-moi ce que tu vois ici.
Arrête, c'est ici où on perd de la mort.
在地下牧场的入口处有句铭文 Arrête, c'est ici l'empire de la mort. 意思是先人亡国，闲人止步。天哪，您说我到底是进还是不进啊？
La mise en place de l'ossuaire, c'est pas faite comme ça du jour au lendemain. Ce qui s'est passé à l'époque, hein, c'est qu'on est dans les années 1760-1770. Les cimetières parisiens sont surpeuplés.Il y a des descriptions apocalyptiques qui parlent de cadavres quasiment sortant de terre. Et ce qui se passe, c'est qu'il va falloir trouver de la place.
18世纪70年代，巴黎瘟疫横行，原有的墓地尸满为患，有些尸骨甚至溢出地面。后来，人们将骨骸迁移到地下采石场。
Et il y a pratiquement 17 cimetières en tout qui ont été transférés ici. Alors imagine ici, tu arrives dans un endroit où tu es entouré par 6 millions de Parisiens.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埋葬着600万具巴黎人的骨骸，这些骨骸堆积起来的墙厚度达30米。
Est-ce qu'on peut trouver quelqu'un ici de connu?
Il y avait pas mal de gens connus qui étaient là, puisque comme on a transféré pas mal d'ossements, dans les ossements transférés, tu avais des gens comme l'auteur des contes de Perrault, Charles Perrault, La Fontaine.
Oui.
这里埋葬着一些名人的尸骨，比如法国著名寓言诗人拉封丹，著名童话作家夏尔佩罗。
Alors les impressions?
C'est très obscur, étroit aussi.
Ouais.
Et ça fait un peu peur.
C'est vrai?
S'il y aurait tout, toute seule, ça fait peur.
估计 Gavin 不打算一个人再过来参观一次了，这里真的很恐怖。我们下一个目标是采石场。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马其顿就是否更改国名举行公投，投票率未达50%，是否改国名悬而未决。美中贸易战将为许多德国中型企业打开中国之门。印尼追念大地震中坚守岗位舍身救人的机场调度员，法籍巴勒斯坦人萨拉赫·哈穆里正式获释。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重视收听。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Masigo 演唱的歌曲《Dado》。
Wondering how she does it with no fear. All that confidence, was it heaven sent? Does it come within? Does it come run out? I don't know. She'll just have them running out and in. Man, they want to sin. Talking deadly sin with Mrs. Lady. I don't understand why she hit them like that.